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民数记十五章。以色列人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，他们所带来的消息：十个人带来坏消息，两个人带来好消息。十个探子说：“那地的确是美地，物产丰富，但是……”那城坚固高大，那民高大威猛，我们如同蚱蜢一样。他们的小信是藐视神，小看神，轻看神。他们忘记了耶和华在过去有拯救的大能，他们忘记了耶和华用大能战胜了法老，战胜了埃及一切的假神。他们忘记了神以他的大能在红海为他们开一条路，他们忘记了神曾经的作为，在旷野供应他们食物的需求，他们也忘记了神在西乃山威严的临在，这一切全部都忘记了。他们不是凭着信心生活，是凭着眼见生活，按照肉体眼目的情欲来生活，没有信心成为他们前面道路的指引。我们也会看见多数人是不信的，多数人对上帝是怀疑的。真理永远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，在教会里面，真正对上帝信靠并且有美好的行为，追求敬虔，这样的人是少数，不是多数。我们总认为这个世界好人多，教会里面敬虔的人多，其实不是。教会里面不信的人是多的，怀疑的人是多的，退缩的人是多的，逃避上帝的人是多的。在教会里面，你看表面没有什么区别，他可能是会友，可能也读经祷告，敬虔参加礼拜，也奉献，这些都不缺乏，这些好像超越许多的人，但不代表他一定是敬虔的。我们看到另外两个探子约书亚和加勒，他们是有信心的人，带来好的消息，他们坚信神的应许，他们相信神必把迦南地赐给他们。他说：“我们上去吧，神一定会把迦南地赐给我们，没有丝毫的怀疑。”我们就看到不信和信之人的区别。不信的人虽然也在会幕献祭，也领受律法，也在神面前立约，凡事都遵守，但是面对人生问题的时候，不能用神的话去解释人生的问题，也不能用神的话胜过眼前的问题。而信的人，他有敬虔有规律的生活，他能够用神的话来解释他所遇见的人生问题，并且靠着神的话胜过这些问题。太多的时候，不信者是居多的，他面对人生的问题开始焦虑、不安，遇到困难退缩，遇到艰难就开始耍性子，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就开始怨恨上帝，怨恨主不帮助他，他不能够用神的话语为眼镜来看待这些问题，并且把神的话视为磐石，把神的话视为跳跃艰难的台阶，不会的。小信的人是多的，小信的人在人生问题的面前根本不了解神的话，也不会把神的话视为他面对艰难的保障，更不会靠着神的话胜过诸多的艰难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小信的人不一定没有信仰生活， 问题是遇到问题就开始抱怨哭号，像婴孩一样在地下滚来滚去，你为什么不给我？为什么这样对我？我也奉献，我也礼拜，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呢？神呀，你公不公平？这就是小信的人，小信的人。所以说十二个探子面对人生问题的时候，大部分跌倒、不信、怀疑、藐视神、轻看神，把神看得如此渺小，把困难放大。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主，他用他大能的膀臂击败了埃及一切的他们所敬拜的假神，神一路用神迹引导他们，他们看见神用云柱、用火柱，看到神赐下玛拿给他们，多么伟大的神。可是面对人生艰难的时候，神还伟大吗？神还有能力吗？神曾经做过的事已经被忘记了。神的救恩呀，在一个人生命中值钱吗？我们说神的救恩是宝贵的、贵重的，是荣耀的。可是面对人生艰难的时候，困苦难以度过这些问题的时候，福音一钱不值。曾经有一些有牧师在开牧师研讨会，他们就问你们说福音在基督徒家庭当中值多少钱，有一个牧师说10块钱都不值，意思是说大部分人不把福音看重，不看重神的大能，大多数人在生活中仍然是不信者，把神缩小、藐视神，常常试探神，这个是人大多数的现状。而敬虔的人约书亚和加勒真的是敬畏神，抓住神的话语，用神的话语解释前面的困难，虽然那城坚固高大，那民强壮有力，看似是不可能，但是他们相信神的话语是真实的，他们牢牢地抓住神的话为他们唯一生活的保障和力量的泉源。这就是幸福的人，这就是拥有生活幸福秘诀的人。不掌握这样的秘诀，生活是不可能幸福的，只能活在泥潭中、沼泽中、淤泥中，不可能得到自由。15章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。首先我们非常感到奇怪，为什么在14章和16章之间来记载这样的内容，献祭的条例，要遵行神的话语，为什么如此强调？因为在14章讲到他们的不信，16章讲到在会众里面还有背叛的人、叛乱的人，突然间插入15章，好像格格不入啊，这是我们理解的误区。15章很重要，就是要告诉以色列民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，要做你们的神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神最终的目的是要做他们的神，是要拯救他们。神不是把他们放在绝境当中任凭不管，神是拯救他们的神，神要求他们要信靠神，要敬畏神，要保持圣洁，要听从耶和华的话。15章不单包括献祭的条例，也包括人犯罪之后应当在神面前赎罪，还有人如果擅自行事应该被剪除，还特别记载要把衣服的穗子这个系在腰间，要纪念神一切的命令，要告诉以色列民追求圣洁， 要知道耶和华是神，是拯救他们的神。人很容易忘记圣洁，很容易忘记神是拯救我们的，很容易忘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行了神迹，使我们出死入生。我们很容易忘记神何等的爱我们，把他爱子赐给我们，用膀臂来施展他救恩的大能。人的本性就是遗忘，遗忘神，遗忘神做过的事，忘记自己过去为奴的岁月，总想回到埃及，回到世界中，认为这个世界很爱我们，埃及很爱我们，认为法老很爱我们。人的罪性总是忘记上帝，认为上帝有什么好的，不给我吃，不给我喝，不给我用，还让我索要，索要我的时间，索要我的精力，索要我的一切，我愿意死在埃及。罪人可怕的是总想回去。十五章的插入就是告诉以色列民，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追求圣洁，在献祭中圣洁，在神话语当中保持圣洁。但是我们有没有注意到，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，这里讲话的对象不再是第一代的以色列人，因为第一代以色列人因为不信，他们要在旷野漂流将近40年，在旷野居无定所，神要审判他们，让他们直到第一代20岁以上的人死完，把不信的那些毒瘤全部剪除。不信的人要受到刑罚，受到管教，第二代人必然会到应许之地。我们看到神的计划不会因为人的不信而受到阻碍停止，神的计划一定是真实的，一定是正常的运行的，没有人可以阻挡神，没有人可以破坏神的计划。第二代以色列人一定会按照神对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应许而实现的，因为神绝对不会食言。从第三节一直到16节是讲到关于献祭的条例，而这个献祭的条例为什么反复的提到？这里又提到一些火祭还有奠祭是之前没有提到的。这些献祭的条例其实都是在指向基督，指向回到神面前的方法，要告诉他们，你们时刻要记住，回到神面前的方法只有一条路，对神的感恩，对神的悔改，对神的奉献，只有透过神指定的方式在基督里才能够成就。离开基督不可能有感恩，不可能有悔改，不可能有奉献。而献祭的条例为什么到了迦南地还需要去献祭？因为基督还没有到来，神的羔羊还没有被杀，耶稣基督还没有被挂在十字架上除去人的咒诅。当圣约翰说，看哪，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，当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献祭就不再需要，五大祭就结束了。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五大祭的指向，耶稣基督就成全了所有献祭体系的预表。13节，凡本地人将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都要这样办理，若有外人和你们同居，或有世世代代住在你们中间，愿意将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，你们怎样办理，他也要怎样办理。我们看到这里，外人和以色列人同样可以献祭。神的救恩，回到神面前的方法，不单是给以色列人，是给普世的人。无论是犹太人、外邦人、 为主的、为奴的男人和女人，是以同样的方法到神面前来，没有例外。没有人可以靠着自己的行为到神面前，没有人可以靠着自己的带着血统到神面前。可是后来的犹太人，他们偏离了神的教导，他们认为只有我们有亚伯拉罕血统的人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才可以到神面前，外邦人不配，如同狗一样。他们是背离福音，发明福音，自己认为自己很聪明，发明一个错误的福音。那福音它是给犹太人，也是给外邦人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至于会众，你们和同居的外人都归一例，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，在耶和华面前，你们怎样寄居的也要怎样。你们并与你们同居的外人当有一样的典章，一样的条例，一样的典章。我们就看见救恩面前人人平等，血统没有用，贫富没有用，主仆的身份没有用，金钱的多少没有用，都是罪人，都需要献祭的方法回到神面前，都需要耶稣基督流血的救赎，享受的律法，一切都没有差异，没有 VIP， 全部都是罪人，全部都需要被救赎，是一样的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到了我所领你们进去的那地，吃那地的粮食，在旷野他们没有耕种，没有耕种，吃不了自己种的粮食，吃什么？靠玛拿。你看神用玛拿供应他们40年，我们有没有计算过？200万人每天要吃的食物需要多大的量，需要这个城市怎么供应？你看这个需要神怎么供应他们？在一个城市里面，你可以看看几百万的人口，需要物流，需要各样的交通的便利，才能让一个城市正常的运作下去。神真的是全能、有智慧、有能力的那一位，他用他的方法供应他们40年，不至于忍受饥饿。当他们到了迦南地，他们要吃那地所结的果子，就把举祭献给耶和华，你们要用初熟的麦子磨面当饼，做饼当举祭奉献，你们举上好像举禾场的举祭一样，你们世世代代当用初熟的麦子磨面当举祭献给耶和华。当收到那地所出的土产，优先献给神，就是一切都是神给的，应当尊荣谁？尊荣神，奉献给神。你们有错误的，不守耶和华所晓谕摩西的这一切命令，就是耶和华借摩西一切所吩咐你们的，自那日及至你们世世代代。如果不守耶和华的命令怎么办？要献祭啊，要献祭。没有人常常遵行神的诫命，没有人是不犯罪的。这里的犯罪呢，是说若有有误行的，他不是故意的，因为软弱，因为无知，因为不知道而犯罪，在神面前是有赎罪祭的，是可以赎罪的。教会里面没有一个圣人，有的基督徒说我5年我10年没有犯过罪，胡说。别说5年不犯罪，5秒不犯罪就不错。人真的是离开神的恩典就犯罪，离开教会就犯罪啊！礼拜天的教会里面表现的我们都很圣洁很敬虔，回到家就完蛋，回到家就趴到地上，趴到床上，回到家脑子里面装满了全部都是世俗，还说自己我们我 最近五年没犯罪了，我十年没犯罪了，全部是谎言。这里是告诉我们，人会犯罪的，人是软弱的、有限的，人是爱肉体的，人是爱这个世界，一定会犯罪的。那么犯罪怎么办？献祭。犯罪献祭，神的律法不是为了使我们得救，神的律法是指出我们的罪，把我们引向基督。当一个人发现自己罪的时候，到哪里？到会幕，到祭司面前，透过祭物的流血，罪得以洁净。二十六节说，以色列全会众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就必蒙赦免，因为这罪是百姓误犯的。不知道何为罪，软弱犯罪，不小心犯罪，不知道犯罪，这些都可以得到赦免。二十九节也说，以色列中的本地人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，若误行了什么事，必归一样的条例。啊，误犯也包括保罗所讲的，我想去行善，我愿意行善，想遵行神的律法，但是我就顺从了罪的律，这些都属于误犯，可以得到赦免的。哪些罪不能够得到赦免被剪除呢？三十节说，但那善感行事的，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，他亵渎了耶和华，必从民中剪除。这个善感就是用高举的手对神指指点点，极大的对神的冒犯。孩子呀，你不给他糖他哭，你不生气，你不给他想要的他不吃饭，你也不怎么生气。如果孩子因为你不给他东西，他伸手打你，拿着手指你，你不是我的爸爸妈妈，用手指着鼻子直呼你的名字，气死你。这里的善感行事就是对神指指点点，对神极大的不满，亵渎耶和华，这样的罪呢要从民中剪除，与上帝没有关系。所以今天在神面前，不单因为神有慈爱，我们常常亲近他，我们也要知道神是不可以被我们冒犯的。冒犯神，对神指指点点，认为自己了不得的人，是善感行事的人，他的结局是要被剪除。因为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，违背耶和华的命令，那人总要剪除，他的罪孽要归到他身上。为了使我们更好的了解什么是善感行事，32节到36节特别举了一个例子，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遇见一个人在安息日捡柴。安息日捡柴首先不是必须的啊，安息日捡柴不是必须的，他捡柴不是被迫的，不是有人要求他，他明知道安息日是要遵守敬畏神，安息休息，身体恢复，和家人一起敬拜神，但是公然违背，擅自行动，认为自己可以按自己的想法来处理神所吩咐的安息日。结局呢，遇见他捡柴的人就把他带到摩西亚伦并全会众那里，将他收在监里，因为当怎样办他还没有指明。这个是擅自违背，擅自违背的罪是极大的罪，就是自己认为我可以这样生活，我可以没有上帝的话， 我可以不守上帝的安息，我可以不与上帝交通，明知故犯，而且认为自己了不得了。这样的罪在神看来是大罪，但是亚伦和摩西怎么办他处理他的罪不知道。你看，就显明人的理性是败坏的，败坏的理性无法正确的判断一件事情，也不知道怎么处理，所以人真的不能够按自己的头脑去生活，不要按自己的头脑来判断人生的问题，不要用自己的头脑来处理自己婚姻的问题。人的自我聪明是什么？总是按自己的头脑来看待自己的配偶，对待自己的配偶，来改变自己的孩子，却不用神话语的原则来改变，来对待。这个是人愚昧的所在。人败坏的理性能想出什么好主意来？人败坏的理性能做什么对事呢？做不了对事，只能做错事。所以一个人的婚姻出了问题，就自己从那里想想计谋，想方法，怎么能够击败配偶，怎么改变配偶，怎么让他听我的，这是蠢货。非基督徒他们不如此，可以理解他们不信神，基督徒还这样想，真的是愚蠢之极，愚蠢，绝对的愚蠢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为我们自己而悔改，不要用我们堕落的理性来处理我们的婚姻，我们处理不了，只能够失败。我们真的很愚蠢，如同畜类一样。他们就求告耶和华，就显明神才是处理问题的关键所在，神才能指明问题的方法，人处理不了。千万不要相信自己理性的判断。亚当堕落就是因为相信自己理性的判断，用自己的理性判断了魔鬼的话是对的，是正确的，是符合他想法的，符合他意愿的，结果失败了。堕落的理性已经是被罪玷污了，里面充满了罪，肉体的想法，世界的想法，是个综合的大熔炉，唯独神的话语难以在理性当中存留。我们不要做愚昧人，不要做愚顽人，不要做无知人，不要做自以为聪明的人，要认定耶和华的话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总要把那人之死全会众要在营外用石头把他打死。于是全会众把他带到营外用石头打死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你说他严重了这个罪，但是不至于把他打死呀。违反安息日就是三十节要解释的，擅敢行事亵渎耶和华，必从民中剪除。神亲自指示，神亲自吩咐以色列人如此的执行，要遵守圣日，违背者用石头打死，就是要警告以色列人要追求圣洁，遵行神的话，不要擅自行事，不要随意的生活，不要相信自己理性的判断，要相信神的话，做智慧者。37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吩咐以色列人 要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穗子，又在底部的穗子上钉一根蓝细带子。你们佩戴这带子，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，不要随着自己的心意缘木行邪淫，像你们素常一样。想到衣服上的穗子，会想到在福音书当中的法利赛人，他们呢没有正确解释神的话，他们成了形式主义假冒伪善的人，把带子做宽做大，认为他们就遵行神的命令了。做穗子是为了提醒以色列人要遵行神一切的命令，看见衣服的穗子就想起神的吩咐，就知道神的话语如此教导过，要追求圣洁，逃避罪恶，不要用自己的想法眼目的观看来过信仰生活，专注思想神的话语。可是法利赛人他们就进入一种极端当中，比谁的穗子更宽，谁的穗子更大，谁的穗子更漂亮，都是凭着眼见生活，凭着肉体生活假冒的。我们礼拜天啊，在敬虔，平时不遵行神的话语，礼拜天假冒的敬虔，假冒的圣洁，伪善的。如果我们平时不爱慕神的话，礼拜天从那里装模作样，礼拜结束之后还是老样子，真的是假冒伪善。每一个主日，神要提醒我们要转向他，要追求圣洁，要以他的话语为中心，要认识耶稣基督，是提醒我们今天不需要做穗子，不需要每一个人在衣服上别上一根带子，然后显得自己敬畏神。神是通过每一个主日提醒我们，我们要转向神，要成为圣洁，要归向神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献祭？为什么要遵行神的话语？四十一节给了更好的一个原因：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曾把你从埃及地领出来，要做你们的神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为什么要追求圣洁？还是根据救恩的原理。神是立约的神，神把他们从埃及地拯救出来，神要做他们的拯救者，做他们的引导者，做他们人生的统治者，所以他们要追求圣洁。我们为什么要追求圣洁？为什么要敬畏神？为什么要每一天学习他的话语？因为神是我们的拯救者，他已经把我们从罪恶的淤泥当中，罪恶的监牢当中拯救出来了，我们不再由自己，而是完全的属于神，不再随意而行，而是按神的吩咐去生活。如果你认为遵行神的话语太难了，你应该想一想，你已经不是属于自己了，你属于神，你是被重价所买回来的，被逾越节羔羊的血所涂抹的，还属于自己吗？不属于，属于神。属于神的人就应该追求圣洁，属于神的人就应该听见神的命令说阿们的人，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，应该遵守的，这也是我们遵行神话语的根源所在。十五章就是要追求圣洁，不追求圣洁必然 会有十四章、十六章，甚至十二章、十三章，甚至十六章之后，对神的背叛、不信、顽梗，对神的抱怨和藐视。愿我们在主的面前常常追求圣洁，免得不信的恶心在心中生发，便会藐视他。天父，来感谢你，我们要追求圣洁，因为你是耶和华，是拯救我们的神。我们靠自己无法圣洁，靠自己无法得胜。你使我们出死入生，你使我们获得新的生命，你有权吩咐我们，你有权柄指示我们。主啊，使我们遵行你的话顺服，使我们遵行你的话能够以你为神，使我们常常遵守你的命令，逃避一切的恶，逃避一切的罪。主啊，求你赐力量与我们，使我们常常的在恩典中遵守你的话语，在救赎当中来顺服主，免得我们轻看你的话语。愿主赐力量与我们，感谢主，奉主名祷告，阿门。